也无限才行。这里面经文里头那个祭呢是很多的，我只列了其中的一条代表性的一条。我们来看看华严撒勒门，我们能看到的他又举出十个他的关门出来。这个关门就是要我们在行动的时候用这个东西来转动，色相归真观。观就是我们有一个意识的活动叫做观，色相归真观就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现象，但是我们知道这现象其实有很多并不是那么真实的。这个老师呢站在台上，对不对？你们今天平常你们回去都有给家里做家事吗？帮忙父母做家事吗？有的人请举手，这老师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学生呢起先不举手，后来有一个人又举手，那好几个人又举手，结果其他同学一看大家都举手，我也有过，这一辈子我好像也有过一次，他也举手。那么好，这老师呢就要注意到色相归真观，这世界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因为很多人是做意识牵动的，被意识牵动的之前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佛法里头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的现象世界里头，这个现象是有生住异灭的，我们有了生就会有灭，而生到灭中间呢一定有它的成长跟溃败。好，这个从生到成长啊，然后到溃败的过程都是现象界的东西。今天呢我是在看中国时报吧，艺术版，我看呢这个有一篇讲佛像微笑的这个佛像，他讲佛的时代根本就没有佛像，而且呢也大家呢也很恭敬的不拜这个佛的形象，是在佛灭度400年以后才开始有这个佛像，他们去考证这些事情。那么好，这个形象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佛像，在过去的时代到印度去考证的话，你会发觉好多的壁画佛都被画出来，有时候只是用足印来代表，有时候呢只用一个迹象来代表，或者那个地方空着，或者用一棵菩提树来代表，不把佛像画出来。为什么？他怕你把佛执着在那个现象里头。我们有好多人都以为佛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你家里供了一个佛像，那么你想说哎呀这么久了，所以上面有很多的灰尘，把它拿来洗一洗，你洗的时候就开始有障碍了，把这个佛像拿到灶咖用水龙头这样洗，我这水龙头曾经洗过鱼也洗过肉，那洗这个佛像这样干净不干净啊，就开始有障碍了。为什么？因为你把它当是佛嘛，其实它只是一个像，你没有注意到色相归真，它只是像，真你是不可能这样抱得来的，是不是？所以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没有关系啦，你用你洗脸的那个脸盆哈，你把它洗一洗，就洗噔噔的洗一洗就可以洗了啦。哎，其实如果缺水的时候，只有那一盆水，你也不应该把那个水再倒掉啊，就这样洗也可以啊。所以好多人就讲，哎，那老师，我家里的佛像洗要不要看个日子？哪一天不可以洗？为什么要看日子？你看哪一天都有车祸发生，对不对？有多少人要结婚的时候看的都是最好的日子，对不对？选最好的日子，是不是最好的出教的时间？对不对啊？什么东西都要做得很好，但是离婚率现在是有20%，对不对？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做色相归真观， 他所看到的都是像，像是不行的，一定要那个真。真是什么？是我们心灵世界，是一个精神世界，那个精神世界是很重要的。我才讲过，过去净空大师怎么跟我讲，我说师父，我说我家里请来一尊佛像回家，我现在供了供养一尊佛像，师父你手术到我家看看，帮我们开个光好不好？师父下去的点点头，很慈悲说好啊好啊好啊。我看到他说这么好，我说什么时候呢？他说好啊好啊。我说什么时候我方便呢？他说好啊。我说师父，我觉得有一点怀疑。我说师父，这开光这件事情是必要的吗？是不是一定师父你来帮我们拜一拜以后那才算数呢？他又笑笑的跟我讲说，如果你认为他一定要开光，那么我就去，如果你认为不需要，那么其实也没有人讲说要这样做啊。你读过那么多佛经，哪一个地方这样写的？我说师父，那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可以不要咯？如果你认为这样子的时候，那么我已经替你开光好了。这是我觉得师父给我最，这也是一次我很大的醒发。这事情就是色相归真，你不要被那些东西牢牢把你记住。你学佛如果学到最后，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今天把佛像挂这边，明天把佛像挂那边，是不是还要看哪一年的那个农民历，哪一边今年是哪一边，明年是哪一边？那你就真是被现象界拖着走了。要当心，佛法是正法，这些东西牵动不了你。一声阿弥陀佛就要全部能够安得下来，这就是正信。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很不自在的原因，是因为被相牵的。所以第二个，相境证实相，你从相里头解脱出来就是相境。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实证，就能证实。证什么实？证你自来如如的不动的那个定，这就是正性。你如果常常你不能够透过那个相来相境，然后来证这个实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如来的是什么，你没有办法碰到那个真实意。我们刚刚唱开经偈的时候，最后一句讲的是什么？愿解如来真实意啊。你千万不要被那些东西给弄得昏头转向。我们有时候常常看到有些人他到哪里去，然后就有人就跟他讲，他会符咒，这个咒语给你一念以后呢，那么听说这个他的业障就没有了。可是呢，却有一个更大的业障，念完了以后呢，这一位什么上师的又告诉他了，我帮你把业障拿掉，如果你呢有一天不依靠着我的话，就等于不依靠着佛，那不依靠着我，不依靠着佛，那你就会不得好死啊。他一听糟了，这件事情叫做业现业生，那个东西怎么会叫做相境证实呢？师父常讲，学佛学完了以后，如果还是障碍很多的话，那一定不如法。应该学完了以后，心里面应该是很自在才对，很欢喜才对。你能接近佛法，你能真正能够信奉华严，那真是法界任君有啊，那真是自在哦。第三个是相境无碍观，相境了，你自然就没有障碍，对不对？这个讲过了，没有问题。随相色身观，这倒回来了。怎么倒回来？真实一掌握了以后，现在就可以随相来摄生了。不管你的相是怎么样，你不可以说今天研读了华严，你知道是摄相归真的， 相见证实的。可是你看到很多人执着在相里头，你就这里批评那里批评，请问你变什么了？你又在相里头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佛法你自己就是就在这个地方你能把握好了就行了，就是你别以为你自己对了，可是对了以后说一句别人非的时候呢，自己又出问题了，是不是？所以六祖坛经里头讲到这个地方呢，他非我不非，对不对？他错，但我并没有要说他错，我可以说他错，但我内心里有没有不起情绪障碍，他非我不非，这个东西是很重要。你教育子女也是一样，小孩子错了，对不对？子女非我不非，并不是你不教，而是你不起障碍，你不起嗔怒，你不起失望，你反而还是那么样子的啊，有如大日如来一样，这么样子的温暖的光芒四射的啊，光明面的在帮助他，这就是能够随相摄生，缘起相收观。现在呢，有种种相，相可以互相缘起的，缘起之间呢可以相收，所以现在又回到我们从一到五的时候，我们发觉现在又回到很入世，是不是？缘起相收又很入世，所以谁说学佛的人好像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我告诉你，又变成很入世了。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是无碍的达观的，是不是？在正念的情形下，你又变成很随俗、很入世。啊，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了：你家里的人都在拜这个各种神明，啊，是你现在自己学佛，你回家以后看到家里人都在拜，一会儿拜天公，一会儿拜地公，到处都在拜，你现在就在那里讲了。人家佛经里头、华严经里头，那是正信的佛教里头都没有这样。我看你们实在是迷信。你讲了这句话以后呢，就正好就是什么，就是你缘起不相收，是不是？为什么不相收？你这个家庭里头就会有很多的彼此之间的口角，对不对？你跟家里就有种种之间的矛盾。学佛怎么会学成这个样子呢？有人就讲了，你回去不这么讲，那你怎么会是一个佛教徒呢？是，你的佛教徒是要什么？你这个正信的佛教徒是心里也很平静的，你家人拜，你也拜，可是这个你也可以跟他一起拜，可是拜完了以后呢，就又讲，你什么时候来听听这个拜的意义啊？到华藏讲堂听听华严经以后，你也来试试看。哎，他听一听又回去又说，哎，我们应该用心来拜诸方的佛神哈，是同时都存在的，印陀罗王、境界门，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呢，到最后你会发觉，进到了普通庙里头去，你一样会对他合十，但你不是在那个地方啊，拜托啊，让我这一次呢能够怎么样，能赚钱呐、啊，啊都不需要，为什么？你会觉得互相问好，对不对？他也是有情世界，他的有情世界只是没有形象的有情世界而已，问好，对不对？众生都是平等的，你还是会合十。所以即使家里人不信佛法，他信那个，你跟他一点点障碍都没有，你不求，可是你是问好他，是不是？如此而已，没有别的。所以有时候有人就问我说，哎，郑老师，你学佛你怎么过了那个土地公庙也给跟他拜拜？我说我那个拜非一般人那种拜，我那个是问讯问好，路过这里呀、啊，他在这里其实啊也很寂寞的，我们给他问好，是不是？我们问好，我们甚至于念一声阿弥陀佛，告诉他应该哈、啊、要往生极乐净土才对，是不是？问好，所以缘起相收观，又是入世的，又是很宽达的。第六，维系相融观，这呢由相收就变成维系，都可以相融。什么是维系？就不会有种种的代沟了，两代之间没有代沟啊，不同信仰之间就不会有彼此之间的那个鸿沟啊太大， 这个在呢维系就相融。我好像给各位讲过，我有一位老师，他也是佛门修得很好的一位长者。那么其实很多年前，他呢有好多台北这边佛教的资讯是他提供给我的。他是一位最高法院的一位庭长，他也在政大上课。那么我那个时候呢，每一次上课的时间都跟他相同，就坐在教授休息室。那他坐那一边，我坐这一边，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哎，有一天呢，他就走过来跟我问说：“哎，你学佛的对不对？”我说：“你怎么晓得我学佛的？”他说：“我看你是学佛了，你学佛的对不对？”我说：“对呀。”好了，就这样谈起来，很高兴。那我也很敬佩他，你看得出来我学佛的。那他的家庭就很非常的美妙。这个太太是天主教徒，他是佛门弟子，两个人相安无事，而且呢两个人非常的这个融洽。你看一个家庭里头他没有发生宗教战争，你看维系啊都相融了，是不是？那你再看看在这个家庭里头，他们到最后会超越起来。尤其一位学佛学到相当的宽广以后，他发觉比如说我们下一堂课要讲的，我们要到西弥山顶去开会了，下个礼拜到西弥山顶去。西弥山是忉利天，是地势所在，它应该是属于天神的一个世界啊，是不是？那么你能说基督教它到天里头，这个西弥山顶上的33天它是哪一天，你能弄清楚它吗？好了，你只要在这个地方一看呢，你发觉其实这东西里头一跟多之间呢有好多地方是互相相涉的问题，是相敌的问题。我们会发觉我们对于不同高级宗教信仰，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甚至于一贯道，他也是到礼天，我们不清楚他是哪一天，就是了。我们实在不需要，我们把它当作是他是敌人，那你弄错了。我们也不要老觉得他好像看到人家就别人很委屈很可惜，你应该来信我们这个才对。他在那个地方他修得很好，在那个根性里头他一样的会接触到正法，一样的正法。为什么？一跟多是相及的。佛门一直没有宗教战争哦，你内心里头可不要产生一个宗教战争在那里哦。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很幸运啊，因为我有那个机缘可以接近基督教啊，跟他们做礼拜读圣经，然后他们做礼拜在唱圣诗的时候呢，那么我也学学唱唱，我才知道哦，这祷告基督教世界的祷告丰富的感情，那真的是偏这个阶段。但是你一定会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接近过回教呢？有，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有一个月的时间都跟摩洛哥的几位，这个他们都是这个政府的学术界的人或官员，我跟他们住，他们有10个人，我只有一个人，我跟他们住同一个大房间，常常在一起。那我们常常出去，有一天我们就讲好了，哎，今天我们哈来一次，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晚课大家怎么做。我说好，他们几位都是佛教徒，都是回教徒，我是 佛门弟子，我说我先做给你看啊，我们是这样礼拜的，先解释完了以后换他们呢，哦，一百几个人通通都在那里礼拜，然后也解释给我听听，然后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啊，感受什么？说我们虽然有些地方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东西是相同的，那种很多的东西我们几乎不可以言传。我说对，所以我们不必讨论了，我们睡觉了，我们很安心，我们很安心。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了，当我们哈、啊、对于这整个的一个这个法界的一个形成，种种繁复多样的时候，我不会有任何的障碍。我觉得因为那个因缘促使了我很容易的去接触各个层面，那么这一点心得我想你也可以感受得到才对的。那么第八呢，是地网重重观。我们讲下一个是讲四地天，天地四啊，这个忉利天的这个地四呢，那么它呢这个宫殿呢有个地网，这个网字呢一个一个的宝珠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系列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这么讲说，就整个的一个本体界而言，它构成这样一个东西；就一个现象界而言，它也构成一个圆融的一个互相摄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华严三昧里头是说，你今天这个实践的门在这个德性上，比如说我们今天孝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悲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智慧，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定，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事业上的发展。我们在做事业上的发展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踏实心，那么这个踏实心会影响到我们对小孩子的教育，我们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家庭。如果对事业里头只想说我赚钱，我踏实不踏实不管它，只要东西不烂就好了，我防腐剂一大把一大把加上去，防腐剂一拎的家都不喜欢的家，那好了，那个心就不是真实心，他也会迁移到他的小孩子身上，也会在他的事业别的地方发现。也就是说真实的那个性德，它是构成一个完完整整的，像珠宝一样，内心世界是如此，外面世界我们变成一个珠宝，你跟我之间完全形成了这个世界里头圆融的一个结合体。我们这个世界需要有你，也需要有我，需要有计程车司机，也需要有一位工人，我们也需要有打扫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都应该心生尊敬才可以。我每一次早上从家里出来，然后看到罗斯福路那挖的这一批人，不管他是外面外国来的劳工，或者是我们本国的劳工，我都起非常恭敬之心。我相信每一个人能对任何一个不同的职业起恭敬之心的时候，所有的劳资的对立，所有彼此之间的纷争都会没有，我们的教育也不会被这个升学主义咬得这么样的惨。你看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只有读书高其他的就不高啊？那有高的地方就有低的啦，一样的，那它是要构成一个圆融的东西，主办圆融，你今天做的这一件事情是主，其他的东西附带的一定是伴，是互相形成的。国海平等观，所有我们自己所形成的这一些行动，这一些实践力行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所做的虽然彼此不同，但是国海那里是平等的，也就是每一个人各依自己的如来成就他自己的如来，每一个人各依自己的业力去成就他自己的事业，然后去行步去解脱他自己的业力。所以这是华严三昧，能进入这个三昧是正信也是正定，是定慧等持的。我们看第三个因陀罗网三昧门， 它是根性不同的一种实现，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所以我们可以不必重复。因陀罗网指的是指它本身就是一个完全平衡的一个整体，而不是可以独特拿出来的。手出广共沙内门事实上是行部的意思。我们有两个层面要说的，一个层面是说，郑老师，我感觉到我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布施嘞，我也没有什么钱可以布施，你郑老师可以法施，我也不能法施，我就不晓得我要施什么，老师你告诉我我能施什么，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我说其实你每天都在施，你在做什么？他说我上班呢、啊。那你上班在做什么？我在保险公司啊。我说对，那保险公司做什么？给别人一个有保险呢、啊。当他碰到危险的时候，会分摊这个保险，享受这个利益啊。我说对，你把这个福报给人家这件事情，他就是手出广共。没有一个人活着的一刻，他不是在手出广共的。但是偏偏呢，就有人活着一天呢，他的脑子里人压根儿就没有要想广共的，他只想他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别人的。他看起来好像也在做事情，对不对？看起来好像也对这个社会也有贡献，而他的贡献书比别人讲的都大声，但是他内心里头讲说，我对这个社会很有贡献，但他无非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他有所贡献，这样大家可以更多贡献给他，这个样子。所以两个层面呢，一个层面是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因他自己的业力在展现他的生活的时候，他都在守住广共，但是这个广共是要心转过来，心如果转过来，每一个人都有无量意，都有无量之手在广共，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在广共，叫守住广共。心一转另外一面，那就是无论你做任何什么事情，实无功德可言。所以我们讲说，当时梁武帝跟达摩那一段对话，他问他说，我印经造事供养僧人，功德有没有功德？梁武帝说，问这个问题，达摩的回答说，实无功德，没有功德，对不对？为什么？他本来的广供通通变成别人在广供他，为什么？他变成一种欲求，他还在占有嘞。所以为什么叫做转世成智门呢？就是只有事一转变的时候，这个业事一转变的时候，就成为智慧。所以你别以为你什么都没有供给人家，其实观念一变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我还供给蛮多给人家的。我们有同修就有这样子的这种感受跟我讲，我说哎，郑老师，我过去呢感觉到说我好像也不特别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听闻佛法以后，我发觉哎，我过去就是这样子啊，我感觉有非常丰富的感觉，我现在更愿意如此，而且很自然的。对，那就是你转过来了。所以手出广共，我们把这个业实现出来，把这东西跟别人分享，业就解脱了，业就解脱了。这第五，现诸法门杂内门。什么叫现诸法门杂内门呢？因为有智慧了，是不是？实跟相之间也很清楚了，而愿意去弘布了，这个时候呢，就现诸法门。什么法门？我们对各种不同的人产生了各种不同法门的色受说法，我们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于别人的一种回应，产生了尊敬别人，给别人尊严，这个东西呢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一种真正的一种 亲密吧，真正醒觉的友情吧，这就是菩萨行啊，叫觉友情啊，所以叫现诸法门沙弥们。我们不是对每一个人的反应的行为都一样的，我们知道我们对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我们跟他讲话必须呵护着他，我们对一个他已经有丰富的知识他比较自在的人，我们又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他交谈，这都是一种诸现诸法门沙弥们，它是一个正性，它也是一个正定。我们照理讲定是只有定在一个啊，但它这个定呢是现诸法门的，是时时刻刻是非常活泼的，那就是现诸法门的。所以菩萨住在沙弥中的时候呢，种种住在色众生，这个色就跟第六个四色色身沙弥们是特别的，是指人际关系的问题。正信的信仰一定要六合，对不对？我们过去讲过的啥？哪六合呢？身与意戒见利六合，身合、语合、意合、戒合、见合、利合，是不是？啊，可是这个合呢，一定要建立在四色事上。这个四色是什么？布施是我愿意给别人帮助，给别人，给别人尊严，给别人一点点机会，给别人一点欢喜。我们交谈的语言有一个好的沟通，我们给别人一点便利，我们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这叫做四色事。这个四色事产生了正性。你要留意，真正的正性是你跟你所修的主修的这一个门学门里头，你修净土，你跟阿弥陀佛之间也一样要进行四色。佛对你布施爱与利行同事，你也在跟佛之间进行布施，要供养佛，要爱与内心里头呢，对佛呢有一份真正亲密的一种自己自心的一种自己的对话，跟佛之间的对话。这个对话也许我们是念佛来表达，也许我们是念经来表达，利行是我们要给自己一点方便去实践佛法。我们也常常也觉得交换过来我也可以成佛，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过去就是法藏比丘嘛，是不是？我们一样可以成就一个自己的净土，一样可以的，只是我们现在还办不到，我们才要到极乐世界来设相设而已啊。第七呢是辅同世间沙弥们。什么叫辅同世间沙弥们呢？是世间法中通通现自在，这是正性，这也是正定，所以要入到这里头来才是正性，才是正定。学完了佛法回到家里，世间的东西富农工商这些东西，你觉得它就不是佛法了，那么你就不懂得什么叫辅同世间沙弥们了。种种世间法通通都可以表现出佛法出来，它是辅同世间沙弥们。毛光照义沙弥们，它所指的是指一个人那个毛呢应该念毫光，毫光照义沙弥们呢，它指的是指智慧之光，也就是一个人有一个光明面，内心里头有一份永远的热能，这个东西呢造诣，也就是一个人要有很好的积极的态度，正确的思想，它形成了它的正性。这里面呢经文里头很长，我们归纳的呢有十个，显三宝佛法僧，这我们过去讲过的，可以不必再去解释它。三宝是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第二，令发大心，那就是我们要起四宏愿。哪四宏愿呢？众生无边呢誓愿度，烦恼无边呢誓愿断， 法门无尽呢，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就是誓弘愿啊，发这个大愿。那么种缘福智呢，它是福聚的智慧，在经典里头，福呢是幸福的福，聚呢就是聚集一堂的那个聚，福聚的智慧，那就是种缘福智。入理此法呢，那么是指理事呢必须是圆融的。六度行远呢，是指六波罗蜜，这也讲过的，所以也不必同事。总章三学戒定慧，这个都是初级必须要懂的，是不是？然后呢，供养为先，光思悲田，我们愿意供养，供养什么？供养佛啊，供养三宝啊，那么还要思悲田。六根呢是内境的，动以理会的；六尘是外境的，促进都是道。就是六根六尘呢，必须真正的没有障碍。这个部分呢，是指毫光，它构成了我们积极的生活的态度。我们一点也不能勉强啊！我们十个沙弥们讲了八个，我们下个礼拜要上须弥山顶忉利天之前，我们再把这个最后的两个沙弥们把它讲一下，然后把这个第二会做一个圆融的解释，然后我们再上天。下个礼拜呢，我们再来把这个结论呢把它讲一讲。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圆满。